于朦胧被献祭做实，最新惊悚爆料出炉，于朦胧灵魂讲话了。粉红同反贼结盟了，中共推 K 签证捉底线遭反噬。川普下最后通牒，哈马斯回应避免被团灭。国土安全局直指政客妖魔化宣传，受雇煽动者遭曝光。台湾办认识中国特展，助民众看清中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于朦胧坠楼案发展到今日，声势仍然不减。联署已经198,000多人，马上就200,000人。最近更陆续传出了一些之前都没有看到过的影片和爆料，越来越接近被网传的内容真实性，令人触目惊心。昨天我们爆料了于朦胧被灌酒的现场画面，今天我们找到了发布这则影片的原始账号，发现在这则画面的评论区疑似有狗仔队用英文发文，将事发前后的来龙去脉完整清晰描述了一次。这些描述和之前网络爆料出来的信息有惊人的吻合。文中说，8号晚17名罪犯聚集在一座别墅里面，将于朦胧灌醉并注射药物。8号凌晨，于朦胧试图逃跑并报警，但被他们捉住并控制住。这里的描述有些出入，不知道是否发文的人的不误。如果8号晚上被灌醉，那应该是9号凌晨逃跑就比较合理了。文中说这座别墅是第一犯罪现场，于朦胧试图逃跑的画面在网上广为流传。港媒最早报道出有架行车记录仪拍到了范世琦的面，因为他在地下停车场捉翻了逃跑的于朦胧。文中继续说9月9号折磨仍然在继续，在这段时间里面，于朦胧可能为了活命而得到了一个 U 盘，亦可能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 U 盘的存在，罪犯们要求他交出 U 盘，他有可能吞了下去。随后他们开始将他倒吊起身，在遭受了一整日的虐待之后，到了晚上他几乎奄奄一息，被从楼上掟了下去。这一幕被狗仔队拍了下来，6楼成了第二犯罪现场。10号早上，因为于朦胧从楼上跌下来瞓在草地上，人仲活着，他们又将他拖回入去。走廊监控录像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再次威胁他交出影片，但他拒绝了。这个时候他们叫来了一位私人医生为他剖腹，于朦胧在手术中丧命。一名日本医生随后用纱布包扎了他的腹部。在5楼，他们同他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干净衫。文中继续说，随后在凌晨时分，他们开始移动于朦胧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身体，准备伪造坠楼现场，5楼因此成为了第三个犯罪现场。11号凌晨5:15拍落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于朦胧的腹部缠住纱布，断了个脚扭曲到不自然，已经出现了僵硬，头部还在流血。为了进一步毁容，他们用石头毁了他的面部。一直匿在暗处的狗仔队立即将消息泄露了出去，这个是迄今为止最为详细而且全面的遇害过程。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加可以判定害人的人有预谋，而拍摄的人亦是有准备的。最近网上陆续传出了一些之前都没有看到过的影片，有人拍落了于朦胧生前在同粉丝签名的瞬间，因为经纪人想阻止正在签名的于朦胧，但于朦胧没有走，被经纪人从腰部打了一拳。另一则是于朦胧经纪人道强的画面瞬间，从面上看起来就很瘆人。他的原名叫赵萧彤，给人感觉更像是打手而非经纪人。而网上最新流出的一则目击者的影片显示，依稀看到于朦胧被按在窗口倒挂，一男一女，女的推测身形好像是宋伊人，男的有点肥，白色衫，推测可能是胡海洋或者是方丽。另外一则影片很明显看到是被倒挂在窗口上。而网上最新流出的另一则影片疑似在于朦胧坠楼之后，一群人敲锣打鼓，进一步令外界怀疑是在这里做献祭仪式。于朦胧案件引起海内外这么大的反响，不单止他是一线明星，掌上美好和惨烈的遭遇。一张照片证明于朦胧的住所是一间很小的屋，堆了几个纸盒。 所有的衫都在纸盒入边。单人床居然仲是钢丝床，据讲佢的床单被挖出嚟，只是花了14.8元人民币，外套200元，棉 T 恤60元。于朦胧离世后，自闭症基金会先透露话佢捐了250万人民币，而据讲于朦胧银行账户仲喺度继续捐善款。而最新发出的害人名单中，嫌疑人父子查被发现又是一个具有红色权贵的背景人物，他的爷爷被拔出是开国少将符挺修。有网友表示，现在看来当时挖出的田海蓉、田海燕这些都是小柯拉米。 X 账号点足先生评论说，我现在严重怀疑各种选秀就是权贵拣宝品，太没人性了。于朦胧离世后这两日，240档案的两位博主在夜间到了一处敏感的地方，询问于朦胧一些问题，本来只是测试，却得到了很清楚的疑似于朦胧的声音回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想对害你的人说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为什么要整我。在问到你是在哪里出生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声音很清晰，令人震惊。有一位叫东方神官的通灵人说，他们的道长从地府那里得到消息，说于朦胧今生是带着使命来的，是来揭开演艺圈黑幕的。他是以光之子身份出现，而他的案件之所以可以影响这么大，亦是因为他是光之子的原因，灵魂层次特别。而东方神官的道长话俾于朦胧知清灵期和黑灵期的区别，清灵期是你暂时不去讨报，但是会看见他们在人间得到惩罚，而他会在旁边观看，而即使不讨报，其实那些作恶的人亦会内讧起来，会有内部斗争，最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很多观众都熟悉江峰，他用真诚和正直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当我听到他选择为健康520代言那时，心里面很踏实，因为这不只是一位自媒体大 V 的选择，更加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在健康520产品里面，好像代谢宝这些纯草本营养，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每日保持元气，维持平衡，守护好自己。当值得信赖的人为健康发声，我们就更有信心将健康交给可信赖的品牌。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中共10月2日正式推出 K 字签证，号称吸引全球高精尖人才，却引发中国民众强烈不满，矛头甚至指向中南海。但官方举措迅速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网民质疑为什么要招外国人。在生效前夕的9月30日， K 签证会令外国人抢走我们的饭碗吗？这个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对于中共官媒中国需要更多人才的讲法，处于失业低薪自嘲为人矿的中国民众追问，我们本地人不是人才吗？为什么需要引进 K 字签证政策，成为中国民众情绪宣泄的出口。迄今这个政策生效已经3日，民众的不满声浪仍然在发酵，民众不满中共当局推出的 K 字签证，纷纷以 OK 表达反对意见。微博上一度出现热手词 OK 革命、 OK 运动，有网民吐槽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坚决反对 K 签证，搞到我都想上街游行了。不少人跟帖要参加抗议游行。有网民怒嗌，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某个单一政府的中国，坚决反对 K 签证。网民截图显示，由于大量中国网民上全国人大机关网的信访页面举报 K 字签证，导致这个功能瘫痪，落架维护。有 B 站网民更加将矛头指向中共党魁习近平，以前不识为什么隋朝能够灭亡，明明一切都是向好的，后来才知道分军发疯真的没人能够。 X 平台一名账号虎王直接退党了，说我对共产党非常失望，我今天提交了退出共产党的申请，以后我不再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美國應對中共當前危機委員會委員林曉旭博士表示，中共為了對抗美國，就是不顧國內年輕人的利益。他說要將人才都拉到中國大陸去，將激起國內的年輕人大面積的反彈。消息傳到海外社媒 X， 網友紛紛表示，小粉紅現在的主流觀點是 CCP 在下大棋，因為一個 K 簽證，粉紅和反賊結盟了，這個世界太奇幻了。10月3日，川普總統在真實社交媒體上發文，被哈馬斯下達最後通牒，要求釋放所有人質，包括逝者的遺體，要求哈馬斯必須在華盛頓特區時間禮拜日晚6時之前達成20點計劃停火和過渡協議，否則哈馬斯將遭遇前所未見的地獄般的打擊。川普總統在文中呼籲所有無辜的巴勒斯坦人立即離開這片極度危險的地區，前往加沙更安全的地方，那裡已經有人在等待，可以照料所有逃離的人。川普表示，哈馬斯多年來一直是中東地區一個殘忍而且暴力的威脅，他們的暴行在2023年10月7日對以色列大規模突襲中達到頂點，而25,000名哈馬斯武裝分子被消滅，就是對這場襲擊的報應。剩餘的大部分武裝分子已經被圍困，落入武裝陷阱，只是等川普一聲令下，他們就會被迅速消滅。川普還表示，美國已經掌握其他人的訊息，將不會有漏網之魚。川普強調，相關國家都已經簽署協議，中東地區強大、富有的國家以及周邊地區國家願意同美國一起同以色列共同實現中東和平，這個是3000年來的一次歷史性嘗試，而哈馬斯還有一次機會拯救剩餘士兵的生命。哈馬斯在當日晏晝給予回應，同意釋放他在10月7日襲擊中捉獲的所有以色列人質，聲明寫道，同意根據川普總統提案中列出的交換方案釋放所有以色列囚犯，包括生者和逝者，前提是具備實施交換的必要延長條件，但表示川普總統提出的20點和平計劃的其他內容仍然需要進一步談判。聲明中並未對解除哈馬斯武裝的要求給予回應。此外，哈馬斯要求人質必須以確保戰爭停止並全面撤出加沙地帶的方式釋放，這一附加條件在以色列引發質疑，擔心這個組織是否會真正履行計劃。哈馬斯還表示，已經準備將加沙地帶的管理權移交給由獨立技術專家組成的巴勒斯坦機構。至於川普20點計劃中的其他部分需要統一的國家立場，並應根據相關國際法律和決議進行處理。隨後，川普總統發表回覆，認為哈馬斯已經準備好實現持久和平，以色列必須立即停止對加沙的轟炸，以便能夠安全快速地解救人質。川普表示，已經在就具體細節展開討論，這個不單只關乎加沙，更關乎長期以來追求的中東和平。現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暫時未對哈馬斯的回應作出評論。據霍士10月3日報導，國土安全部下屬機構之一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官員現在確認，在芝加哥周邊的布羅德維油爆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其中有被僱傭的煽動者。自9月8日以來，美國國土安全部在芝加哥地區啟動大規模移民執法中途閃電行動，旨在加強對非法移民的打擊和遣返。行動啟動以來，已經有超過900人在芝加哥地區被逮捕。這個行動引發了廣泛的抗議活動，尤其是在位於伊利諾伊州布羅德維油的移民和海關執法局設施外。抗議活動持續升級，抗議者封鎖道路，阻礙執法車輛，並高喊暴力口號。據現場霍士記者報導，一旦發生衝突，相關訊息、動員或者情緒會通過網絡在基金群體中迅速擴散，就好像一塊地鐵，吸引更多人參與支持他們，共同努力阻止中途閃電行動。霍士記者說， 喺過去十分鐘裏面，有幾名邊境巡邏官行過嚟，向記者指出人群中嘅兩個人，話佢哋係受雇煽動者。巡邏官告戒現場和平示威者，如果想避免麻煩，就要遠離呢兩個人，因為佢哋出嚟係為咗煽動，一旦你靠近佢哋，就可能惹上麻煩。國土安全局10月2日發文稱，伊利諾伊州州長普利茨克同芝加哥市長約翰遜持續對移民同海關執法局嘅批評言論，導致針對執法人員嘅攻擊事件增加超過1000%。就喺10月1日，犯罪非法移民利用車輛作為武器，對聯邦執法人員實施攻擊。慶幸嘅係，冇任何執法人員喺呢啲瘋狂犯罪分子嘅襲擊中喪生，而呢個正係州長普利茨克、市長約翰遜以及其他庇護城市政治人物妖魔化移民同海關執法局，鼓勵非法移民、抵制執法所帶嚟嘅後果。10月3日至30日，認識中國紅色濾鏡，中國點樣令我哋睇到佢想要嘅樣？特展將持續喺台灣228國家紀念館舉行。主辦單位指出，通過中共官方嘅視覺嚟了解中國，就好似戴上咗中共提供嘅紅色濾鏡，遮蔽咗中共唔願意提及嘅真相。帶住佢，大家睇見嘅係被篩選、被塑造後嘅世界。然而真相並未因此消失，唯有大家除低濾鏡，先能夠重新理解中國嘅真正樣貌。台灣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賴秀如話：中共利用 TikTok 海外版小紅書提供佢想要俾大家睇見中國嘅樣，但係有太多面係你睇唔到嘅。佢話：我哋應該係全世界對中國問題最有警惕嘅一個國家，希望通過展覽令更多人認識中國真實現況，加強台灣社會對中共嘅認知。賴秀如表示，台灣需要識讀中國，紅色濾鏡亦有展出呢個台訪問中國異議人士胡佳嘅片段，既係採訪亦係獨白，深刻呈現中共政府監控人民、過濾真相嘅紀實，亦是中國人渴望民主自由的真實聲音。台灣青年世代交流協會理事長、前台灣教授協會會長陳利普表示，台灣有人對於中共存有幻想或者誤解，可能都要等到深受其害才覺悟，但這個代價太高了。他希望通過展覽令台灣的年輕人有機會快速系統性地認識中國真相。陳利普指出，中共對台不單止是軍事威脅、外交戰，更發動認知戰、網絡戰，破壞台灣民主制度。中共的本質就是要摧毀台灣，但台灣人對中共缺乏深入認識，成為民主深化的隱憂。當台灣人攞落紅色濾鏡之後，你就會發現中共是邪惡政權，就不會接受中共。台灣人必須加強民主防衛能力。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藍士博指出，中共情治單位自1945年就開始滲透台灣，影響台灣人的視線、認知和意識，令台灣人只是能夠看到口重濾鏡美化後的中國。藍士博強調，要破除這樣的濾鏡和幻想，一定要從認識中共開始。紅色濾鏡展覽就是這樣難得的機會，從青年的角度出發，以精巧而且切中要點的方式，令大家看到真實的中國，看穿中共。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